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的朋友珍妮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在一次痛苦的离婚之后，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的体重增加了很多，她减不掉体重，接着失去工作，接着她患了一些与她体重增加相关的病，这使得她想找到一份新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可以继续讲下去的，但是你知道，我不需要再讲下去了。你能想象得到，可怜的珍妮，我的意思是，这个朋友是个极好的女基督徒，但珍妮感到了绝对的崩溃，因艰难所带来的崩溃。她没有哀诉或寻找同情，但是我能够理解。有时当问题堆积太多，能够让人感到精疲力尽。你知道吗？他有一天给我透露出这样的想法，他觉得他甚至没有力量把手伸向上帝了。他问起我，每当由于疼痛、四肢瘫痪，或者无论任何原因而情绪低落时，我是如何来面对的。此时正是我要和他分享经文中最神奇部分的时机。我无数次的用诗篇第61章第二至三节来告诉他，这段经文无数次的拯救了我。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就是这些啊，我得告诉你，我喜欢这段经文的好几个地方。首先，我告诉珍妮，无论是万念俱灰、身处地极，还是走投无路，就像你现在所处的状况，珍妮，请意识到上帝会听你的声音。你绝不会由于一蹶不振而远离上帝的。然后我告诉他，诗篇第61章就是为了任何一个心里发昏的人所写的。听众朋友，这也包括你。你知道心里发昏是什么感觉吗？你的知觉是麻木的，感到精神疲惫，内心伤痛，你的祷告似乎得不到回应，上帝似乎离你很远，你似乎要放弃，感觉到要认输，或者你好想多吃些巧克力，就像珍妮一样。如若这种描述适合你的情况的话，朋友，你感到了心里发昏。听着，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当诗篇的作者呼喊道，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你明白吗？你能用疲倦的手来求奇妙的万古磐石引领你，把你领向上帝自己。这是珍妮后来在最弱的祷告时叹息的方式。他说，主啊，我绝对是软弱的，但我的确知道需要向你祈求，求你引导我，鼓励我，让我有所想要。主啊，给我欲望来靠近你，我需要克服现状，我需要对事物有一个更明亮、更清晰的看法。主耶稣，你现在就是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丈夫已经离他而去一段时间了，珍妮 还得来减肥，为的是找回健康。但现在对我的朋友来说，情况有所好转。在诗篇第61章里，以及在上帝所有话语中能找到的恩惠，就是他的磐石。珍妮的情况变得好了起来，求神保守他的心，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好，他将会办到的。朋友，就用诗篇第61章来鼓励你自己，当上帝把你向他自己引领时，你也会办到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时候我很佩服艺术家、画家和写诗的人欣赏自然界的方法和我有所不同。我看见森林，但是画家看见森林种树木，其中的一棵树木上麻雀窝里面的小鸟。圣经旧约诗篇第84篇的作者就是这样的艺术家。有一天，这位作家在神的殿里面敬拜神的时候，他发现墙壁上靠近神的祭坛那里有麻雀的窝。如果是我，我就赶快找扫把把鸟窝打掉。诗人不会这样做，诗人还心想那只小鸟把他的家建造在神的圣殿里面。我认为这位诗人的看法很有意思，你呢？在诗篇84篇第11节，作者告诉我们他为什么那么欣赏那只麻雀。他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耶和华神帮助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物，今天他也愿意帮助您和我。比方说，神使得以色列人过红海，走干地到对岸；神使得大卫胜过巨人歌利亚，击杀他，砍掉他的头；神保护以利亚，不让耶西别往后害他的性命；神带领在巴比伦做俘虏的以色列人归回祖国。今天这位永恒的神也愿意帮助您和我，他愿意帮助、保护、赐福给我们。诗篇第46篇形容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基督徒的帮助，但是很多非基督徒去别的地方求助。譬如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向酒吧、金钱等求救。啤酒、烈酒、黄金、美金所带给人们的快乐是暂时的。今天晚上喝酒，明天早上您的生命问题仍然存在。可能因为喝了酒，问题还被增加。很多人认为钱财才能消除生命所有的问题，但是最后他们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朋友，天上的神愿意成为您的帮助， 希望您和我都能够与诗篇的那位作者一块说，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请问您看的是森林呢，还是是森林里面的麻雀？神看顾那只麻雀，他也愿意帮助您。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美国西南航空1380航班从纽约起飞。20分钟后，在高空中，左侧的引擎突然爆炸，一扇窗户被击破，飞机急速下降。女机长控制着残破的飞机，成功迫降费城机场。除了一人遇难之外，100多名乘客都安然无恙。这位叫唐米乔舒兹的机长因为表现卓越，立刻成为媒体焦点。最让人好奇的是，在生死关头，他为什么能够如此的沉着冷静？56岁的舒兹女士是美国海军第一批女性战斗机飞行员，退役之后加入西南航空20多年，严格专业的训练还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固然给了他良好的应变能力，但是他的信仰更是他能够临危不乱的主要原因。舒兹女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飞行和教会是她生活的两大主轴。她曾经说，几乎每一次飞行她都见证了神的存在。神更是借着这次的突发事故，再次让他经历了他的同在。2018年4月17号的早上，出发前，舒兹机长和他的副驾驶以及3位空服员，在做完例行的简报之后，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信仰。其中一位空服员分享他正在读圣经的诗篇，而舒兹机长也正巧在读诗篇还有箴言。深层心灵上的交流使这5位第一次合作的机缘有了特别的连结。飞机升空之后没有多久，引擎在高空突然爆炸，机身向左倾斜40度，靠17排的窗户被碎片击穿，一位女乘客上半身被吸出窗外，旁边的乘客合力把她拉回来急救。那时候机身剧烈震动，气压改变，机舱内一片混乱，充满了尖叫声还有哭喊声。3位空服员冷静地确定每位乘客都戴好氧气罩，在巨大的吵杂声中他们没有办法交谈，但是因为先前在信仰上的交流，他们有了特别的默契，各自镇定地安抚惊慌的乘客。空服员山尼克·马勒利说，当时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先前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神先准备了他们，所以他们心里有神所赐的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特别的平安，而且他们都对驾驶有充分的信心，知道一定会安全降落。舒兹驾驶心里也有一样的平安，他有后面的姐妹做后盾，在驾驶舱里一边指挥若定，一边跟地面工作人员联络。地面问他是不是着火了，他平静地回答没有，但是机身有破损，后面机员告诉他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地面听了大吃一惊，说对不起，你说机身有个洞，有人被吸出去了？他回答说是，随后跟地面交换资讯，安排紧急降落，从头到尾声音平稳，没有一丝焦虑和慌乱。 飞机着陆之后，舒兹机长走出驾驶舱，面带微笑地慰问每一位乘客，仿佛只是另一次普通的飞行。舒兹说，我一点都不担心会不能够安全地降落。圣经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保护他所爱的子民，他预知我们即将面临的灾难，会事先准备我们，而属神的人心里有依靠，有保障，会在神特别的护佑中经历他的同在。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摩西和亚伦到达埃及，把上帝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告诉了以色列人，他们便非常高兴快乐。
亚伦哥，我们现在一定要去见法老王。
好，摩西。
启奏陛下，有两人求见陛下。
让他们进来。叫什么名字？
小名叫摩西，他是小明的哥哥亚伦。
朝见你们的君王，有什么事？
启禀陛下，是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们来见陛下，说容我的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好去旷野献祭敬拜我。
哼，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我是埃及的王，我只发命令，叫人民服从我，我不准他们放下每天的工作。
请求陛下，只准我们去三天，好献祭。
摩西、亚伦，你二人胆敢来做这无理的要求？
我们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差我们来执行他的旨意。
你不该惹我们的上帝耶和华发怒。
这些荒唐话已经够了。文士，来。
是，陛下。
我看了。以色列人太闲了，他们的工作太少，我要给他们增加工作。
可是陛下。
住嘴，不准说了。文士。
是。
叫监工的工头来。
是，陛下。
我要告诉他们，不可以在工草给这百姓做砖，要叫以色列人自己去寻找草，但是每天的产量不可以减少。
国王的新命令太严苛了，以色列人根本无法达成工作目标。法老听说这件事，就召以色列官员来问：
你们是领头的官员，监督每天的生产量，为什么以色列人生产的砖不够数量啊？
报告陛下，这不是我们的错，工人需走遍各地去寻找草做材料，所以做砖的时间就短了。
我不听这些借口，我要警告你跟他们，再懒惰下去就会后悔。
禀报陛下，我们并非懒惰，我们的工作都太多太重，我们请求陛下可怜我们。
你说的如果是实话，以色列人就不会要求去拜你们的耶和华了。卫兵，带走这些官员，给我重打。
是。
我的上帝，你为何差我去奉你的名见法老王呢？自从亚伦和我去见了法老，法老就对这百姓更加残酷严厉了。
现在你必看见我要向法老行的事，他要因我大能的手不得不叫以色列人去。
耶和华上帝又对摩西说，
法老会叫你去，向你说行一个神迹，那时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丢在法老面前，杖就变成蛇。
法老又召二人的时候，亚伦把杖丢在法老面前，那手杖真的变成一条蛇。
哎呀，可是这也不能证明你们的上帝是万能的。我相信我的法术师也能玩这套。法术师过来，你能玩这种魔术吗？
能，陛下，我们也能。请看我们丢出手杖。
怎么了？
哈哈，看，他们的杖全变成了蛇。我的话不错吧？
陛下请看，我们的神啊比他们的上帝更厉害。看，我们的蛇比他们多出好几倍啊。不好了，亚伦的蛇吞吃了我们的。
不得了，还在吞吃。快，法术师，快用法力阻止亚伦的蛇。
是啊，我们已经用了一切的法力，仍然不行啊。陛下，
摩西，赶快叫停。快，快点！
我怎能阻止上帝的神迹呢？
亚伦的蛇吞完了所有的蛇，他弯腰轻抓蛇尾巴，那蛇就在他手中又还原为一根手杖了。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不准以色列人走。然后，摩西、亚伦又奉上帝命令，拿着上帝的杖，一早去尼罗河边等候法老。
你，就是你们两个，
希伯来人的上帝耶和华，差我对你说，容我的民去，他们好在旷野敬拜我。亚伦，向埃及众水源河流伸出你的杖，这些水都要变成血。
河中血水使法老不能洗澡，他只好回宫去，又召来法术师们，他们也能变一些水成血，所以法老的心仍然刚硬。这段时间，埃及人大大的伤脑筋，无水可用。
爷爷，我看到人们怎么样找水喝，他们在河边沙滩上挖洞，洞里就有清水，我也拿水罐子去装满。
好孩子，可惜生长在这里，这里没有前途，将来只不过是一个奴工罢了。
过了七天，上帝命令摩西再去见法老。
陛下，耶和华上帝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叫他们敬拜我。你若不容他们去，我要使青蛙危害你的全国。
青蛙？
是。
哎呦，这些青蛙真闹得我神经错乱了。哎呦，
这也太不像话了。
哎呦，
哎呀，我的牛奶罐里面也有一只啊。
哎呦，
妈咪，
什么事儿啊，女儿？
我床上好多青蛙，我怎么睡觉吗？有一只爬到我腿上来了。
法老无奈，又召摩西、亚伦来说：“
快求你们的上帝除去青蛙，我就准你们的百姓走了。”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Thank you. the king of all.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He is the king of all.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听众朋友，人如果活得能够让别人注意您，从您身上得到启示、帮助与恩惠，那是多么好啊！罗波波就是这样的人。我想特别在这里跟您介绍我这位朋友。其实我跟罗波波的接触很少，过去几年他来过美国几次。80多岁的老弟兄每次来到田纳西州我们的教会，我都会很留意听他讲话，因为他的话与众不同。罗波波从不讲他这一生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却总是跟我们坦诚他的过错，表达他悔改的心意。我心里想，他真悔改了吗？我父亲50年前曾经和罗波波在同一所学校念书。当父亲听到罗波波去世的消息，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罗一人在学校里不好的名声，没有人不知道的。今天他成为这样的一位基督徒，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就是有神，因为学校里的人都相信这个人是不可能改变的。第二，整个学校里很少人这么幸运，能够像我一样看到悔改了的罗艺人。这段话是我父亲说的，我父亲很寡言，但是他的话都很重。我相信，虽然我不知道罗波波过去的为人，但是我很高兴罗波波的悔改让我父亲发出心里的惊讶与敬意。如果基督徒的记号是悔改，那么罗波波就是个真的基督徒。如果一个人悔改能够叫神高兴的话，叫别人尊敬的话，我相信罗波波是位叫神高兴也叫别人敬重的基督徒。听众朋友，罗波波让我的父亲看到悔改的例子，也让我父亲相信有神。但愿您我的一生也能留给别人一些好的回忆、启发和恩惠。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 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我们一位好朋友 Sherry， 你好。
你好，
非常欢迎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感谢给我这样的机会。
Sherry， 你来到美国有多少年了？
时间不太长，就三年多。
哦，喜欢美国这个地方吗？
挺喜欢的。
在美国菜当中你最喜欢吃什么菜？
甜点。
我也很喜欢吃美国的甜点。
对，
那么您现在住在哪里？
我现在住在Georgia， 在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这个城市有什么特色吗？
亚特兰大交通很拥挤。
在您一般的观察里面，你觉得美国人有哪些好的地方很值得咱们中国人学习的？
最值得借鉴的其实就是给予的精神。来到美国之后我发现他们就是觉得，哎，我有用的，我有穿的已经足够了，那么还有很多穷人没有吃没有穿，我应该分一些我有的给他们。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布兰先生和他的夫人呢是碰到长江泛滥，就看到了很多穷人和孤儿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因为确实那个时候很困难那一段时间，所以他就觉得那么多的孤儿，那么多的穷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责任去帮助他。
那么布朗先生是一位很有钱的人吗？
他不是很有钱的人，他也就是一个美国的普普通通的一个家庭，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家庭。布朗先生和他的夫人呢是，他们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把基督的爱显示给这些人，然后上帝怎么样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这些人。所以他就回来呢，就号召很多的人，很多基督徒啊，或者一些公司啊、企业啊，号召他们把这样的实际的情况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有那么多的孩子需要帮助。所以各方面的力量，各方面的爱汇集起来。
世界上有那么多穷人或者是孤儿，怎么样把一群人结合在一起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世界上需要帮助的孩子太多太多，你的能力太有限，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说太有限了就不去帮的话，那么这些人就都没有任何的希望，你能帮到一个就是一个。布朗先生他每一次讲到一句话我很感动，我人在美国，我的心都在中国，他很喜欢中国的这些孩子，很愿意帮助他们。
在能力这么有限情况之下来帮助这么多的孩子，你可以看到上帝借着你们来做许多你们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呢？
如果不是上帝把很多很多的人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其实有很多志愿者帮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因为上帝的爱把所有的这些人串在一起去帮助一个孩子啊，两个孩子啊，才我们才一步一步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走到今天。
可不可以请你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上帝怎么样把一群人结合在一起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有个孩子他名字叫李丹，我们都叫他丹丹。这个孩子在很小两岁的时候意外的事故被酒精烫伤了，从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就变得她的脸上黑黑的，到处都黑黑的，然后很多伤疤。孩子呢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但是因为这样的残疾呢，绝对就是他不可能有健全的人生了。然后他的眼睛啊、嘴巴啊这些地方、耳朵啊，都有一些功能性的障碍。这个家庭呢是一个农村的家庭，爸爸呢在城市里面打一点小工，家庭是属于中国比较贫穷的家庭之一了。他们也没有什么钱，就把这个孩子送去做烧伤之后的这些手术，因为以前做过一些，但是没有完完全全能做好，因为做烧伤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次的手术，那么他没有那么多的钱，说一直一段一直一直把他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治疗。这个孩子呢，我们是在一次去西安的一个医疗队当中，他们把孩子带到我们面前看到的，所以我们就和这边美国的医院做了联系。在辛辛那提的那个 Swana 那个儿童烧伤医院呢，就接受了这个孩子全免费的治疗，我们就把这个孩子呢安排到了美国。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家庭来寄养这个孩子。原来是找到了一个中国家庭，一个中国医生的家庭，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带了丹丹四个月，也给了他很多的爱，带他去医院啊， 一开始来可能有点害怕，但是因为在这边那么多人的爱他，孩子都很开心。然后中国医生家庭最后回了国，丹丹我们又重新要找这样的家庭，最后一个美国家庭也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就说他们愿意把丹丹带到他们家去照顾他。这个家庭说起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很吃惊，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14个孩子，再把丹丹带过去的话，他们就有了15个孩子。一般的人都没有办法想象，很多人都问他们说，你们自己有那么多孩子都已经照顾不过来了，怎么还会加上一个烧伤的需要很多照顾的孩子，觉得无法想象。其实他们的回答就是因为有上帝的爱，说我们要这样去爱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在他们家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英文也讲得很好，和孩子们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玩在一起。孩子在这边治疗了一年之后回去，这个家庭每一个星期还定期给他们打电话，丹丹还跟他们用英语交谈。这个家庭第4个女儿，她的名字叫 Face， 中文名叫慧，因为她在学习中文，很爱中国，每一个星期一定期给丹丹打电话。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爱，中国人美国人没有分国籍，没有分种族，大家都连在了一起，把这样的爱给这个孩子。
这真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也真是上帝才能够做得到哈。原本他们完全不相识的，是不是？
对。
Sherry， 您在这个机构工作几年，您觉得对您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吗？
其实我的朋友经常会问我说，啊，你这样很辛苦啊，因为经常跟一些生病的孩子接触，会不会觉得不太快乐啊？然后又很忙，要到处去出差。说句内心的话，因为有人可能会觉得你是在唱高调吧，其实真的是很真心的感受。我觉得工作那么几年，帮助这些孩子，你心中充满了喜乐，你很充实。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你得到的其实比你付出的多得多。很多人说是你是在帮助他们，其实我觉得在帮助他们的同时，他们在帮助你成长，帮助你觉得你的人生的价值观有改变，你觉得自己收获的更多。
听众朋友，您我这一生当中一定会碰到有困难的时候，今天我们并没有碰到这样的困难，可是我们身边也许有一些人，他们此时此刻遭遇很大的困难，是他们自己能力没有办法解决的。那么我们就要问呢，在我自己有能力的时候，我可以分出一部分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吗？我想这也是 Sherry 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反思。但愿这个问题的反思能够带领您我进入一个更有意义的人生。
2005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的提问时，引用了《史记》中的一句话：“民有作歌，歌淮南，立婉约，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典故。淮南厉王是汉高祖刘邦的小儿子，和当时的皇上汉孝文帝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关系本来很好。后来淮南厉王有时候不遵汉朝的典章制度，另起炉灶，试图谋反。事发以后，孝文帝斩杀淮南厉王的谋士，但并没有杀厉王，而是向他流放。淮南厉王不堪侮辱，路上绝食身亡。后来民间作歌说，一尺布善可缝，一斗粟善可充，兄弟二人不相容。兄弟之间本应情同手足，结果却闹出了手足相残的惨剧，这不由人不感叹。可是这种例子历史上真是数不胜数啊。比如盛世之君唐太宗曾经在玄武门杀死兄弟二人， 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杜季、曹植，曹植是弟弟，想加害于他，所以命令他七步以内做事。曹植在这首著名的七步诗中写道：煮豆之作羹，禄赤以为质，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文采出众，信陵韵曾经说：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封一斗，深得父亲曹操的喜爱，所以他招致了曹丕的记恨。其实写这诗歌的时候，曹丕已经当上皇帝了，为什么还不依不饶，置兄弟于死地呢？这么大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类远古的时候开始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手足相残的故事，记录于圣经《创世纪》。人类始祖为亚当、夏娃，他们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创世纪》记载，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那羊群中头生的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神耶和华的话很让人受启发，他说罪就伏在门前。什么是罪？嫉妒是罪，贪恋权势是罪，这些罪伏在门前，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直跟着我们的，他必烈慕你。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制服他，这是神的话，他要我们和罪斗争，把他打败。可惜该隐并没有听神的话，而是把自己交给了妒忌和贪婪。他和兄弟亚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将兄弟杀死，这是圣经上记载的最早的谋杀，居然发生在兄弟之间。当我们看历史，看到周遭现实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同样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发生，如圣经所言，那罪还伏在我们的门前。我们或许不会做出杀弟兄这种极端的事情来，可是嫉妒和贪婪依旧和毒药一样，毒害着我们和亲人、和朋友、和同事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的电台，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把罪制服。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听众朋友，神的儿子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事情，叫他的门徒非常为难，就是他在最后晚餐桌上为门徒洗脚的事情。洗完脚之后，耶稣对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是2000年前犹太人尊敬客人、服侍客人的习惯。尊敬人、服侍人的方式很多，重点就在于自己要谦卑，要把别人看得重要，为别人服务，看到别人需要什么就去做。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用意就是设立榜样，鼓励基督徒要彼此服侍，不要等别人来服侍我，而是要主动地去为别人服务。这是神希望你我有的生活习惯，但愿我们早日建立这个习惯，享受为别人服侍的祝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前边说道，哥利亚恼羞成怒，仗着力大，冲着大卫来了个恶虎下山。大卫迎着他可是快跑如飞，俩人的距离呀、是越来越近。
听众朋友，民族救星的故事人人爱听，3000多年前古代以色列人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少年大卫手无寸铁，凭着甩石击毙敌军首要战将，解救国家脱离浩劫的故事。这一个孩子怎么能够打败身经百战的大巨人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17章中的历史故事。
哥利亚边跑边想，他怎么能够一枪把大卫挑死，举起来杀一儆百。大卫呢边跑边目测这甩石距离，他见哥利亚浑身上下护得严严实实的，没地方打呀。哎，就见眼睛上面额头那儿没遮挡，好，就往那儿打。看准了，人往后仰，两脚踹地，站住了，摸出石子儿放入甩石兜内，甩起来，刷刷刷刷，越甩越快。霎时间，你再看大卫，已经成了一团耀眼的白光。主啊，你是我的盾牌，上阵是把我山河在，敌人强大，我又何惧？出手再坚硬，也要裂开。大卫随着出手一声喊呐，嗨，这石子儿啊！一出手，一个流星赶月，直奔哥利亚的面门打来。哥利亚知道不好，忙用大枪往外一磕，已经迟了。耳轮中就听啪，整个石子儿啊，从哥利亚的脑门上打进去了，哭通通，死尸摔在地上。双方阵营先是一片寂静。接着以色列阵营可沸腾了，全队出击，大卫跟着往前跑，他跟哥利亚还有一大段距离，10来步呢。到了跟前，抽出他的肋下佩刀，手起刀落，咔嚓剁下首级拎在手上。扫罗在后边可都看呆了，我的妈呀，这就是我的琴师？他问身边元帅亚尼尔，是谁呀？说大卫就会弹个琴。这亚尼尔一听，哎呦，我敢跟您发誓，这事儿啊，我确实不知道。绝技杀敌惊四方，牧童少年美名扬，勇敢智慧来自主，上主才是王中王。再说大卫拎着哥利亚的人头来见扫罗王，扫罗可给乐坏了，上上下下打量大卫，刮目相看。大卫上前一步，我前来交令。好小子，今天你可让我开眼了。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该做的。要是没啥事儿，我先走了。哎，上哪儿去？回家放羊去。哎，我就是派几个人回去专门给你放羊，你也不能走。千军易得，我一将难求啊。好，就这样大卫给留下了。众百姓这高兴啊，对他们来说这可不单是打赢了一仗，民族出了英雄，心中有了骄傲，现在啊谁都不害怕。开战那时候啊，那些做父亲的还没这么担心，反正扫罗打胜仗也不是头一回了，跟着他出征，一来心里踏实，二来多少从战场上还能带点东西回来。没想到啊，这回 遇上个哥利亚，让扫罗王没辙，约拿丹没招啊。40天了，凶多吉少，那谁不揪心呢？都垫着脚尖望眼欲穿。嘿，消息传来啊，说打赢了，哥利亚给杀了。哟，人们这问呢，神哟，怎么打的？谁打的？怎么回事啊？哦，是给个孩子拿石头砍死的。上去的时候啊，身无片甲，手无寸铁呀、啊，信不信由你啊。就是耶西那小儿子大卫，是这么回事儿。哎，咱们都给救了。呵，一传十，十传百，可就都知道了。其实大家看呢，还是热闹。人群当中有一位看得出点门道，谁呀？扫罗大儿子约拿丹。哎，他看出什么来了？这又引出一段呢，双人单刀。大闹敌营。扫罗登基第二年，腓力士讨伐以色列，举兵东进，在密抹安营扎寨。密抹的峡口两边各有一座山峰，一座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座向南与加巴相对。扫罗和长子约拿丹率兵3000就驻扎在加巴。站在高处啊，大家朝敌阵手搭凉棚一望，嘿呦妈呀，战车6000，骑兵30000，那步兵多的一眼看上去像沙滩上的沙子，那数都数不清啊。这几万人一块喊，给草木听的闭上眼睛，石头震的捂耳朵。扫罗再回头一看，哎，我人哪？3000人这么会儿功夫就剩600了，那2400呢？且听下一段。
流星赶月甩石飞，巨人倒闭敌返回，百姓国王皆欢喜，信仰上主亦相辉。听众朋友，巨人歌利亚是身经百战的战士，身强体壮不说，全身盔甲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大家看来他稳是常胜将军，但是在神眼中，他的弱点一目了然。朋友，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信靠神的，神会给他靠，会带领他。即便在人看不到前面有任何路的时候，神会在依靠他的人前面开路。大卫能够凭着一颗石子正中巨人的面门，那么神也能够带领我们在困难中得拯救，危险中享平安，在黑暗中见光明，在死亡中有希望。
To me, Lord Jesus, come thou and dwell within my heart. Press within me the strength of your grace. Imprint upon me your holy ways.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Come unto me, Lord Jesus.Come take my life, make it your home. Lord, live in me, for I'm not my own. Impart unto me your grace so free.
Lord, take my heart, my hands, my feet. Come and reign in my life. Come be my life, my joy, O Lord. Come and dwell in my heart.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